我很不会说话，但我很实在。这是一个交换真心的节目。你好，我是 Nick 乌喵。
Enchanté。
Hello guys， 欢迎来到乌喵备忘录。星期一的一大早，你还好吗？大家早安。好的，今天的录音时间呢是5月5号星期天，然后6号这个礼拜我会下高雄，所以呢。下一个礼拜的说书就不会有。那下礼拜说书不会有，不是因为我下高雄的关系。理论上我下高雄，我应该会提前准备说书给你们嘛。但是 demo 西嘎西，对，今天这一支的 podcast 录音档呢，我也会公开在线上放给大家看，我就不锁会员了。主要原因是我想要在这支 podcast 里面进行一个说书的动作，就一次把 podcast 跟说书一口气搞定了，是不是很棒呢？我本来想说。欸，那我可以就是开直播啊，然后这个礼拜就开直播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我9号要去台南，然后我要去看那个大家都在期待的展览，所以9号看完展览之后，我不确定10号我还有没有，或是9号当天晚上我还有没有体力再开直播。如果9号当天晚上有体力开直播的话呢，那我们就9号 YouTube 直播见。反正我会放通知给大家，所以你们就等我通知，因为我要随时滚动式调整我自己的行程。反正6号下去高雄，7号我会跟哥哥吃饭，然后也是可能会跑台南一趟，然后8号我又要去见网友，所以我等于是这一趟下去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忙，一直在高雄跟台南来回奔波，这样子真的是把台南当后家园在走啊。只有台湾才能办到这件事情，还好我们现在不是住在美国或是日本哦。如果是东京京都这样把后家园来回走，那个机票哦，那个新干线的那个车钱哦， Oh my god。 还好台南只有100块多吧，还可以负担得了。 OK， 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说书呢？主要是我看了两本书，一个是母爱的枷锁，女儿的牢笼。这本我有在 IG 上面的限动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因为这本是真人真事，没有改编。凶吧，真人真事不改编哦，直接原汁原味放进去哦。那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一个妈妈过度操控，过度控制自己的女儿，长达20-30几年，女儿最终受不了，把妈妈杀了的故事，真实的刑事案件。从头到尾我都想问，所以那个爸爸呢？爸爸呢？爸爸还在哦，爸爸没有离婚哦，爸爸只是被妈妈赶出去住了。Amazing， 对 ，Amazing。我没有想过，有一些动物我隐约记得，就是妈妈生了小孩之后会把爸爸吃掉，或是妈妈生了小孩之后。父亲会离开，就完全把小孩交由妈妈照顾。但我记得在动物界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母亲是会像人类的母亲这样子永远不断奶的。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个故事，然后也因为这个故事，所以我现在有点陷入严重的忧郁，就是现在状态不是很好。对，我现在状态非常非常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忧郁症这玩意儿就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好，你只能一直在上上下下，然后维持着一个标准线，就是在那边，然后你尽量不要离标准线太远，就只能这样。就是所以我现在状态不好到我几乎没有办法看什么书，然后我也几乎没办法吃什么东西。但这不是重点，这不是你们要关心的事情。总而言之，我虽然现在状态不好，但是我有把自己拉到一个还算可以跟大家聊天，还可以出门走走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线。我是不是从好几集前之前就一直在讲说我要出国，我要放松？对，但因为我一直没有，所以我的状态才会越来越不好。我知道原因在哪里，而且我也月底就要出国了。 So 我们就挺过这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吧。就是刚要放松的前期，就像气球要放气就 要爆炸之前的那个紧绷点，有没有？那边是最难熬的。我觉得只要熬过那边，后面就没事了。 OK， 好，那么下一本呢是从我们开始。这本我在 IG 上有写贴文，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大家帮我按个爱心什么的。就最近的 IG 贴文那个爱心数非常非常难看。拜托，求求大家，拜托拜托，头头一号 Nico， 对，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这样，那这本书，如果是你有去台北国际书展，有听我的演讲，就是也不算演讲吧，那算说书的分享。我有讲以我们告终这一本书的说书的小分享。那个时候分享呢，我在看这本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就是把那个时候2月份的自己，然后抓了他的领子，然后赏他3大巴掌，然后说你功三小这样。 真的是打自己的脸超大一巴掌。因为以我们高中，其实我觉得他写的程度跟角色，毕竟他都是用莉莉的视角，女主角的视角出发嘛，然后以我们高中那一本书呢，就把两个男主角写的非常的文情并茂，情有可原这样，然后你会觉得莱尔就是真正动手打人的那个外科医师呢，他克制不了自己，他的所有的行为跟举止都是他可能就是脑袋就没有办法思考，反正就是克制不了自己。然后他，你也觉得从莉莉的角度出发，你也觉得他人不坏，他真的蛮好的，所以你会同情，至少我啦，我会有点同情莱尔，就不用你们多说，这样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个性弱点，我就是又善良又懦弱又很容易忧郁这样子，然后又不愿意的很，我就是超级完美的目标。对，还好我结婚了。那反正我非常非常同情加害人，就是我有同情加害人的立场，我有同情被害人的立场。我觉得就是在这段爱情里面，它就是个悲剧，就两边都没有做错事，但是为什么最后会搞成这样。然后从我们开始呢，是借由第二男主角算第二男主角吗？其实我觉得他从这本书已经变成第一男主角了，就是我们的亚特拉斯。据说他的名字跟希腊男神只差一个字， anyway， 反正就是把亚特拉斯形容得非常非常好。那这本我觉得就把莱尔瞬间降至，就是在我心中莱尔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他说他会变好，然后我也会期待他变好，然后这就是所有被害者的一个甜蜜的幻想，我们都期待那个加害者会自己变好，但事实上都不会。对，但毕竟这是小说嘛，所以我以为他会变好，但可能就是小说还是要真实呈现事实的样貌，所以他真的没有变好。莱尔就开始讲一些很智障的话，他跟第一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他会讲或是做一些你会觉得讲出这种话的人到底是怎么当上医生的，这种很奇怪的逻辑，就是他跟第一集的那个高 sense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完全就不会同情这个人了，而且我完全觉得这个人就是无药可救了，就是我给你机会了，然后给你一点时间了，过了一年了，然后你还这样子，我就会觉得hello， 完全没有搞清楚事情的状况。我开始同情他的病患了但我说我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职业是确实需要那种比较控制力强一点的个性啦，就是你想他是外科精神外科医生，他在开的刀都是跟神经相关的东西，他如果没有很强的控制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没办法，或者说这类型特质的人最适合去做这个工作，因为他会很精细的操纵每一个细节吗，或是很希望每一个细节都到他想要的位置，有点像完美主义加偏执狂，很可怕。但是这样的类型的人其实到事业上做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都会要求比较多，然后成就比较高，想也知道嘛，就他们不是人嘛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反正从我们开始呢，他因为是从亚特拉斯的视角出发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亚特拉斯当年为什么这么惨，就是一个小孩，年青年男子，15、16、17、18岁的小男生，算小男生吧，好像16岁的样子，因为他没有办法打工，然后16岁，然后还得必须借住在一个比他年纪更小的家庭里面，而且是偷偷住在里面，他的爸妈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他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从我们开始这本书就完全的阐明。看完之后我更崇拜亚特拉斯，因为他是从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必须没钱到去从军，他从军也不是他自愿的，就是因为没钱所以他想要找一个地方住，然后军队里面有提供吃住，所以他就去从军，他等于是别无选择的去做这件事。可是美国军人薪水蛮高的啦，所以他等于是忍过，用忍过会不会不太好，就是那个时期他过了之后，他可以有一点存款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其实这也是我鼓励大家的，如果真的是大家从零开始，甚至是从负的开始，你可以忍痛去做一些薪水比较高但可能不是你想做的事情，可能压力环境没那么大的事情，等到存到一定的钱之后再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过来的，你以为每个人都想去做网购美编吗？网购美编是这世界上最好，不是最，但是真的是个死缺不是一个什么太值得骄傲的工作。我还因为这份工作被歧视过，被 前男友的前女友歧视过。这个故事如果你们想听，记得在改天留言告诉我，就是记得在留言告诉我，
我再讲给大家听。但在 podcast 留言好吗？因为那边现在变得好 lonely， podcast 现在都没有留言，然后也都没有五星，我的 podcast 现在被挤下去都没有人在听了，是不是因为没有新血进来，那个动力会变少，这也是我忧郁的来源之一。我是不是不红了？大家是不是要开始忘记我了？好可怕啊，好可怕啊。对，好， anyway，我现在是不是很喜欢讲 anyway？ 从我们开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阳光面的故事。那很刚好的，你们知道这，你相信世界大宇宙的意志吗？就是我看完《母亲的枷锁》《女儿的牢笼》之后，我想找一本轻松一点的、比较放松的书来看，所以就想说，就要把自己的那个忧郁的气氛拿掉嘛。然后我就看了《从我们开始》，都在讲家暴，然后都在讲妈妈疏于管教或过度管教导致自己的小孩影响不幸的人生。大宇宙的意志我只是想，我想要逃离这个枷锁闸，又跳进另一本呢。不过我觉得母爱的枷锁这一本是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的，就到看到最后他都没有希望，真的是毫无希望可言。但是这一本的话，从我们开始，它是比较正面阳光的，它是让你看得到，哦，就是这个世界还是有点希望的，还是有点，怎么讲呢，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胜天，这种感觉。对，所以两本书的话，我自己觉得我更推从我们开始。如果你有看过上一本高效原理，你应该会知道正向能量其实是一种正循环。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去知道太多负面的能量，但你负面能量确实是存在的，你过就定期还是要一个释放，就像我现在就在释放，还跟地震一样啊！我觉得用地震来解释忧郁症很棒哎，忧郁状况不是忧郁症，忧郁症是已经确诊了，已经确诊可能就没救了，但不是没救，就是比较严重了。但是如果你是忧郁情况、忧郁倾向，像我现在是忧郁倾向，我可能现在可能是六级吧，比较接近表层的那种，稍微有点大，有没有？前阵子大家都在地震，有没有？释放一下能量，就不会像921那么严重嘛。所以我们偶尔就是还是要释放一下这种比较稍微忧郁一点点的能量，好，把它释放掉了就没事了。这样，就这是我目前在应对我自己忧郁倾向，不要让它变成忧郁症，就是确诊的一个方式。对，就提供给大家。那这两本书，我们从哪一本开始先讲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快速的从《母爱的枷锁》这一本先讲，因为它真人真事，然后也有很多的网络上一些 YouTube 影片在讲这个刑事案件，听起来不会太开心。反正大致上讲讲，就是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爱面子的人。那我觉得这种爱面子的母亲其实都会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倾向，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非常卓越，然后过度爱面子的母亲可能还会借由撒谎的方式去巩固自己的面子，就在外人面前总是不想要让自己的小孩看起来糟嘛，不想让自己看起来糟嘛。然后妈妈非常的省钱，为了省钱她会让女儿跟她一起洗澡，这一洗就洗了二十几年，27年的样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女儿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她不能跟朋友出去，她不能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她的品味跟价值观其实都跟着妈妈，因为妈妈非常喜欢迪士尼那种很梦幻的场景。但我们都知道除了迪士尼其实还是要面对真实人生的，可是她妈妈不知道，她妈妈会把小孩全身上下都穿满迪士尼的衣服，然后又胖胖的这样子，就是有点婴儿肥婴儿肥。所以小时候她的女儿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呢，因为反正里面都是用化名，所以我也不讲女主角的名字了。女主角呢我们叫小明好了，就是我们的小明他真的叫小明，故事里面真的叫小明，不是因为我要讲故事所以我故意用一个你知道很菜奇阿米啊，不是哦，他故事里面真的叫小明。小明呢从小就是一个有一点微肉，然后全身上下穿满迪士尼米老鼠衣服的一个女生。这种穿搭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我前两天翻出了我的黑历史嘛，可以说是黑历史，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是一个没有那么重视穿搭衣服的一个家庭，然后我妈其实也没有很会穿衣服，就是我妈很喜欢一套洋装，就是 one piece， 因为这样不用想，就是你只要 one piece 下来就好。可是其实有时候 one piece 你可以搭一些配件，比如说皮带啊，或者是就是背心啊什么，让你的整体更有造型感。但我们家没有，因为我们家上到下，从外婆到我妹，我们都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外表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脑袋。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子一直被教育，所以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知道，哎，外表真的很重要。然后再结合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成长历程，就是在学业上跟同学相处啊，跟同事相处啊，外表真的他妈超级重要，真的不要再说外表不重要了，因为大家真的不会有时间看你的脑袋，大家看到你的脑袋的时候，都已经不知道是几个世纪后过去了。OK， 就你可以不要就穿的，就不用穿的很花枝招展，但是干干净净一定要的，这样好不好？回到故事，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个稍微有点微肉的女生，身材已经上没有优势了，然后再又不会穿搭，全身上下都是米老鼠，我想你也不会跟一个全身上下都穿着卡通图案的人出去吧。像我老公如果全身上下都穿着图T，从上到下，从衣服到裤子都穿着动漫人物的图T，而且是那种满满的花哦，我好想拿给你们看哦，就是他有两件这种衣服，他自己都知道那个东西不能穿出去，就是图T是一个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东西。男孩们听清楚，如果你们要穿动漫的衣服出去的话，拜托，那件衣服至少把那个图案当成重点就好了，点缀是重点就好了，不要整件都是，整件都是到底是在冲三下，它跟花衬衫是已经差不了多少，而且那个东西是穿搭达人也没有办法把它配得很漂亮的，那个都是穿在里面，然后外面用一件很素很素的衣服把它罩住，然后微微露出来一点点很花的就可以了。对，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单穿出门哦。那个连懒猫穿了都丑，好不好？如果你们去 Google 一下，就是懒猫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偏美型男的实况组了，但是他穿那个全身就是都是布满花纹的 FGO 的图案的衣服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真的有够难看。这当然好不好看难不难看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啦，就是审美观的不同，这个我们有待商榷啊，有待商榷。但基本上它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这样的男孩们如果你们想挑战一下也是可以啦，欢迎啦齁。对，但男生穿搭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不会穿搭你就素素的就好了，尤其是男生我觉得素素的就好。男生最帅是什么？就是西装啊，就是领带啊，就是衬衫啊，这种就是比较利落然后有线条干练的东西。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癖好啦，因为我是有点制服癖的，对，所以我喜欢看男生把衣服僵得很直，然后很帅啊，高啊，笔挺，然后就啊那种感觉，这样想说把它弄皱然后把它撕裂啊，然后不好意思啊，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对，所以男生穿搭我觉得超级简单，然后或者是一个很素的大学 T 啊，然后加一个稍微微贴一点点但是有一微宽松的一个裤子啊，就是干净利落。其实男生只要干净利落男生真的很好欸，因为女生那边一大堆东西，洋装啊，然后要不要穿袜子啊，玛丽珍鞋啊，今天要穿啰里吧嗦，男生真的就是皮鞋长裤衬衫，对了就对了，因为没有什么别的单品。男生还有什么好不学穿搭的？你们学穿搭超简单，好好，我往一些奇怪的方向去了。我们回来书上，女主角呢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被控制。那其实她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达到妈妈的要求，无论是考试成绩或者是妈妈的心愿。妈妈的心愿当然就跟全天下亚洲的妈妈心愿一样，是希望她考上医生的。但医生这种东西不是说你想要就想要的，她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被她妈妈要求了九年。就他妈妈从来没有正视说他女儿的成绩是没有办法上医科的。那我觉得上医科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起心动念你真的很想要救人，对，或者是你真的很想要赚钱也可以啦，就是他的心愿跟野望需要多一点点，因为你要面对很大一段痛苦。那我们的小明虽然是对医生有一个向往，因为他被妈妈洗脑的很严重嘛，可是他也明白清楚的知道自己能力在哪里，他有些东西搞不懂就是搞不懂，所以他后来就问他妈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降低志愿，我没有办法当怪异黑杰克，我去当皮诺丘可不可以我去当护理师可不可以。那他妈妈说好吧，但是你要当上助产士。我还是因为这本书之后我才去查了一下关于助产士的资料，护理师里面也是有分的，那助产士呢又是在护理师里面又要再考，你要当助产士你要先当上护理师，你要先有护理师执照，然后你要进阶再去考试，它等于是有一个算是进阶门槛吧。助产士的这个职位呢，它更专精在就是帮忙协助生产的这个东西，就它可能就不会去弄护理师相关的东西吗？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是助产士的话，或是你认识你相关这类型的领域的话，也欢迎告诉我这样，因为这个领域完全就是陌生，我不知道，我还真的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哦，还有一个助产士这样子的职位。问题是助产士更少，助产士少的跟日本的压缩机一样，就他非常难考，是窄门中的窄门。所以虽然他好不容易考上了护理师，但是他 一直横竖都考不上助产士，而且他对助产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他不想要去帮人家接生小孩，他比较想要去站在手术室里面帮医生递刀子。我说皮诺丘是真的皮诺丘，因为他小时候看怪医黑杰克的漫画，所以他对那个场景就有憧憬嘛，所以他想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当怪医黑杰克的话，那我去当皮诺丘，我去帮忙也是救人啊。所以他其实是有个救人的心，只是没有那个能力，但还是想要为了这个事情付出一个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小明他本质上就真的是个好小孩，真的是个好女孩，就是我不懂就是他妈妈为什么这么排斥当护理师这个工作这样。后来根据小明自己的说法呢，是因为妈妈觉得护理师这份工作就是帮人家把屎把尿啊，很没有尊严啊，讲出去很丢脸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亲人就是家人面前讲说哦，我女儿去当护理师整天在帮人家把屎把尿，他觉得那样子的工作很低贱，所以他不愿意做这份，他不愿意他女儿去做这份工作，他希望他女儿就是永远都是高大上鄙视大家的那种工作最好这样。妈妈真的有病，哎，对，你听下去就觉得有病。那女儿在长期被控管自由的状态下，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手机，手机都要给妈妈看，然后妈妈也会看女儿的日记，会因为女儿的日记去拷打她。没错，你没有听错，是拷打。妈妈会用铁管，会用热水烫，甚至身上就有很多的伤痕，还有用刀划伤她的，就是试图要威胁她说我们就一起死一死吧，反正你都一直考不上，你也一直不遵守诺言。我想说这种东西是遵守诺言就考得上的吗？是我不去努力吗？对，但她妈妈就认为只要你没考上就是不努力，你都说很简单啊，那你应该考上就会啊。可是女儿从小也被养成习惯，就是为了让妈妈不要再打自己了，所以她也会说谎，就是会跟妈妈讲说这些东西都很简单，我应付得来，但其实都应付不来。在这样子的状态下，恶性循环又不敢讲真话的状态下呢，才会造就今天这场悲剧。然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妈妈有一天发现女儿又有第二部的手机，女儿就是想要跟外面的人联系嘛，也是想要有朋友这样，那妈妈就当着她的面把那个手机摔碎，然后叫她去庭院下跪。那时候甚至他没有穿鞋子，只穿了袜子，正在下雪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不是很适合下跪的地方。那你们要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下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前面其实发生很多很严重的事，比如说拿热水烫伤他的皮肤这一类的，我觉得更严重啦，如果是我的话到这一步我就忍不住了。但是女主角是到下跪的那一刻她才觉得好，我受不了了。女儿其实也有自己的自尊心在，当然都是人嘛。嗯，这个故事其实看一看之后你会觉得 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还好我妈当年没有要求我一直考公务员，我只是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去考公务员而已，证明给你的父母看你做不到，理论上你的父母就会放过你。但是这个故事小明的妈妈是并没有因为小明做不到就放弃他的，他会认为我永远不要放弃你。虽然之后后来入狱了之后，小明跟了一些狱友聊聊天，因为狱友也是母亲嘛，他就跟一些母亲聊聊天之后，他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去了解我自己的妈妈，也许我不要这么快的把她杀掉，然后去跟她好好聊聊，也许她的状况会比较好。但事实上是她的妈妈，你从她的行为，就是从小明的聊天的过程阐述的过程，你就知道她的妈妈其实有很严重的精神状况，可能是躁郁症，看起来就像躁郁症，然后混搭忧郁，因为忧郁躁郁基本上是忧郁到躁郁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过度，所以我觉得是很像躁郁症，甚至更多一层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不是很确定。毕竟他妈妈会把他爸爸赶出去住，只给他爸爸零用钱，他爸爸所有的花费都要寄回来，然后爸爸呢也没办法插手多讲什么，因为可能也是会被老婆骂吧。爸爸的状态上也比较像是逃避型人格，反正这个家庭就是没有办法，他觉得待在家里面很闷，那不如就去公司住吧，就也不想要一天到晚被老婆骂。所以妈妈没有一个可以骂的对象之后，转而就把专注力丢到小明身上，所以也有一点是这样的状态。本来爸爸应该是可以算是拯救自己的女儿吧，爸爸 power 不够，那个手腕不够，很多的原因啦，所以妈妈不放手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妈妈自己拉不下脸，我觉得他其实不是真的为了自己的女儿好，是他真的拉不下脸在亲戚面前说我拿你这么多年的钱，就是拿他妈妈这么多年的钱，然后其实养出了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成就的女儿，他没有办法承认这件事情，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别人做到他的希望。对，但其实都只是他的希望，反正就是一个人伦悲剧啦。那我相信很多妈妈不会 这样子的去过度要求自己的小孩。我原本希望这是一个单一事件，但其实你真的去查，日本还蛮多这样子的母亲，也蛮多这样子的外婆，很奇怪，都说虎毒不食子欸。我相信台湾也有，因为只要日本有，台湾一定会有，就是我们亚洲国家啦，应该说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不是只有台湾日本，我相信其他地方，尤其是新加坡，新加坡一定会有，就是你那种经济很好压力很大的地方，像韩国说不定也会有，就是这种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下，会希望小孩成龙成凤，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小孩成龙，没有办法成龙，没有办法成凤，那怎么办？我把他送进演艺圈吗？不是就是那个压抑感是没有办法的。但事实上其实你看看，我妈也一直很希望我当公务员，最后我不当公务员我不也活得好好的？小孩子有他们自己的命，你就放他去，其实你不去管他，说不定他会活得比较好呢。我现在就这么对我的水母我不去管他，说不定他会活得比较好呢，对不对？放手我觉得是每一个父母都需要学会的一件事，这个也是我从我妈妈跟我婆婆身上学到的，就是从这两位母亲我就可以知道放手的程度跟对比度，你有放手跟没放手，你过的小孩子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比较马上就出来了，对不对？我将来一定是怎么样都不会管我的小孩的，如果有这号人物出现的话，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如果你把你小孩就是完全不管他，就是让他放生像野外成长那样子，有没有？你就去吧，这样子。我们放任式成长会长怎么样子呢？我们放任式成长就是从我们开始是啦，亚特拉斯的母亲基本上我觉得是这世界上最烂的母亲了。如果刚刚那个母亲是过度管教，这个母亲就是完全没有在管教。他跟另外一个继父在一起之后，他把亚特拉斯当成理所当然，就是亚特拉斯会整理家里的环境，打扫家里，然后洗碗，然后除草等等的，就是给家里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妈妈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妈妈从头到尾也从来都不会去管说这个小孩到底有没有吃饭，到底有没有洗澡，功课到底怎么样，就是都不管他，就是只是一个同居人的概念。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母亲是这样的，反正他就只是把他生下来而已，没有想要养他的意思。他妈妈跟这个继父在一起之后呢，大概过三四个月吧，亚特拉斯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个继父是会赌博，然后会刷爆他妈的信用卡，然后他就直接在客厅就是跟他的继父对峙，说你这一些钱你要怎么付，你就是刷我妈的卡，那你有想要付账吗？继父被一个小孩这样子质问，当然动北雕妈就动手打人，然后把他赶出去。确实亚特拉斯也跑出去了，他也受不了这样子的环境，每天都吃剩菜剩饭，有时候甚至是臭酸的，他还去垃圾桶翻之类的，这真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小孩该长大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家社工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找社工， but anyway 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社工这个职业吧，我猜，我不知道。但亚特拉斯就在外面流浪了两三个礼拜，然后他真的一个小孩没有办法过这样的生活，而且再加上他年纪太小了，没办法打工，所以他只好跑回家问他妈妈愿不愿意让他回来。对，那他敲自己家的门，然后是他妈妈开的，继父不在家，想要回来拿自己的东西这样子。那妈妈就说，我们都把你的东西丢掉了，因为我们需要新的空间。亚特拉斯就懵了，因为他那些还有他的课本什么的，等于他也没办法回学校上课了，回学校上课也要钱嘛，就学费什么的他也付不出来，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回去，他没有办法继续受教育。他就问说，那他可以回来吗？他可以就是继续回来这边住吗？这样，因为他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嘛。然后他妈妈就冷笑了一下，然后就叫他在那边等一下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呢，亚特拉斯就看了一下这个家开始变得恶臭无比，脏乱不堪，因为没有人洗碗，然后草坪呢也是乱七八糟，因为也没有人除草，还有一个门把坏了，但是抽屉里面有一个新的东西，新的门把。他就想说，我如果在那边展现我的价值，会不会他们就邀请我回来住了？因为有这些东西我在，我就会修嘛，所以他就顺手把门修好了。然后他妈妈走出来的反应居然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多余的事情？你就是做这些多余的事情才会惹他生气。一般正常人应该是看到自己的小孩主动修东西会觉得会称赞他，会鼓励他，就他妈妈的反应居然是你在多管闲事，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他就要生气，你的继父就要生气。他的反应真的莫名其妙，就亚特拉斯很惊讶，他觉得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不会被赞美，为什么他们的反应跟正常人不一样呢？但总而言之，他跟他妈妈大吵一架，应该说他妈妈对他非常非常生气，然后就拿螺丝起子丢他的儿子，就是丢亚特拉斯。螺丝起子，那个是尖尖的东西， 亚特拉斯来不及闪，真的被丢掉了，眉毛这边开始流血，他就只好跑出家门。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他遇到莉莉的故事了，就在第一集。后来从我们开始，我可能小小爆个雷，因为我们没有爆雷的话我好像没有办法讲下去，就是他妈妈说我要腾出空间嘛的理由是因为他妈妈那时候怀孕了，需要把他的房间腾出来给新的 baby， 但是他并没有跟亚特拉斯说你有一个新弟弟了，直到12年后亚特拉斯才知道自己有一个12岁的弟弟，然后这个12岁的弟弟在从我们开始刚开始就是回来找他哥哥，因为他觉得吼、哦、你就是不要我，你为什么讨厌我才跑走这样。他妈妈是这样跟弟弟讲的，说你哥哥会离家出走就是因为你的关系，但事实上亚特拉斯根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个弟弟的存在，到底要怎么样因为他才离家出走。反正他妈妈就是一个会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在小孩身上，自己都没错的那种人，然后真的是没有在管教。那他弟弟亚特拉斯就是跟弟弟聊了一下嘛，然后他弟弟就说其实有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被打，有时候没有理由他就会突然生气这样子。你们就是认真去看，就稍微去看一下就知道这个什么叫做没有在管教，那个真的是没有在管教。哎，真的不要，不会教不要生耶、欸、不要这样子去伤害小孩子呢。这个故事大致上就是这样，当然里面还有很多，这一次从我们开始，因为他跟莉莉有一线生机了嘛，莉莉已经离婚啦，亚特拉斯这么喜欢莉莉，莉莉也这么喜欢亚特拉斯，他们两个是彼此的初恋， They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好不好，就是他们应该要在一起的。所以这一集其实只要扯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就是在喂糖而已，没有别的了甜到一个不行，蛀牙好不好，看这本书要刷牙会蛀牙的。 OK， 我是这么想的啦，如果你心中真的有一个你很喜欢的人，你就跟他在一起吧，不要再去伤害别人了，这个也是经验谈对，这也是经验谈。觉得从我们开始这本书大概小可惜的地方，就是为了要把亚特拉斯写得很好，莱尔就被降智了，我觉得会小可惜的一点是这个。其他地方关于亚特拉斯的生长描写还有他跟莉莉之间的互动，甜到不行的地方我觉得真的都很棒。对，有可能不是降智，有可能莱尔一开始就是这么的混蛋，只是在莉莉的眼里，因为第一本是用莉莉的视角写的，在莉莉的眼里莱尔就是这么的棒，所以这一本是用亚特拉斯的视角写的，那莱尔就被变得很智障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所以他们应该再出一本就是用莱尔的视角写的，可能大家都变智障因为在莱尔的视点里面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为什么你们不这样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样子跟我造反调，这样对不对？说不定啊，说不定就是每个人同一个事件每个人去看，因为有不同的角度，所以每一个人都变得不同的立场嘛，对不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在网络上有的人赞同我的说法，有人不赞同我的说法，都是情有可原的，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听到什么或是我留言过什么你觉得不 OK， 你觉得 No I don't agree， 正常的 If you agree everything I said， 如果你承认，如果你认同每一句我说的话，那我们就是复制人了，那这个世界就不会进步了。对修就是要有不一样的思考跟观念跟想法，这个世界才会进步啊。那激荡的过程啊，当然激荡我们可以温和一点，可以不用就是激烈碰撞人身攻击之类的，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大家还是要就是理事留言 OK， 就是最近我状态比较不好，可能没办法接受太多负面的留言这样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对对对。好，那这两本书我推荐大家怎么看呢？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就是从我们开始，我会建议你先以我们告终先看。对，因为第一本我还是这种东西都是这样子，就是第一集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集，然后第二集通常都不会比第一集好，通常有续集的都是这样子。你要看饥饿游戏也是这样，我觉得饥饿游戏也是第一集很好看，第二集普通，第三集又把状态拉回来，就是一个收尾。这没有办法，因为所有讲故事都是这样子，起承转合嘛，所以到转跟合的时候都是趋近于平缓，都不会有起跟转那么的刺激。多巴胺，又是多巴胺，我相信又是多巴胺的错。总而言之呢，我又要讲总而言之之总而言了，有人在讲说我的 podcast 一直在讲这两个字，习惯习惯好不好，我想办法戒掉 OK。 我觉得从以我们高中开始看，看完看从我们开始，你会有一个被救赎的感觉，好像对，事情终归有一个美满的结局。没错，从我们开始是比较欢乐的结局。那至于母爱的枷锁跟女儿的牢笼这一本书啊，我觉得你如果不想看书的话，你就上网看一下一些奇案的分享就可以了。 这个是完全有被人家就是找出来做成奇案的。那女儿最后是在2022年，我好像没有讲，就女儿最后好像是在2020年的样子，就进入最终审判，然后判决关10年的监禁就可以出来了。因为连法官跟很多的判就是听众，大家都觉得说不是这个女儿的错，因为当时的她真的已经求助很多人，包含她的老师，包含她有离家出走，包含她的父亲，其实都有求助过，可是被她妈妈抓回来，然后用各种方式挡掉，她妈妈也把她的工作全部都辞退。她如果在外面找到工作，她想搬出去，她妈妈就会先一步到那个公司帮她女儿辞职，然后把他女儿继续困在家里。就算他女儿成年，他妈妈也有对他说，对，你成年了，但你认清吧，你没有考上之前你是出不了这个门的。对，他就是会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断掉。对，那我觉得被枷锁加习惯的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自己铁链断掉会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会走一个极端路线，就是我只能把对方打倒我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对，反正就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就真的是你上网看看就好了。他自己本身的描述比网络上很多的那种讲奇案的人描述的更详细，然后更令人心碎，与此同时也更容易陷入低潮。就是我很容易被文字影响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因为看了这本书之后才变得这么忧郁吧，因为确实有让我想到一些过去不是很开心的东西，以前在考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一些不是很开心的记忆，然后有让我想到就是我跟我妈大吵架那个时期，还有我妈不愿意我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她有多的神经质的那个时候，反正就是那种控制欲很强，然后对于自己理想跟认知没有办法接受女儿的提案，因此而一意孤行的母亲，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所以确实有让我一点就是 PTSD 吧，那个时候的真的是生不如死，生不如死。对，所以怎么说呢，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这样对自己的小孩啦，因为你要你的母亲不要这样对你是有点难啦，但是我们就如果有下一代的话不要这样对自己的小孩啦。有一点点成分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求学时代然后成长过程其实都没有很快乐，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快乐的样子，我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样是正确的对付我自己小孩的样子，所以我不是很想生小孩，有一部分的原因，这不是最主要的主因，但确实它是占据我心中的一个恐惧。就如果我连水母都照顾不好了，我怎么可能照顾得好猫狗甚至是一个人类的生命，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算是正确教育，就没有人可以想这种事情嘛。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两本书我们可以知道，过度都不好，过度放纵过度管教都不好。最后亚特拉斯有跟他妈妈和解哦，对，我觉得亚特拉斯真的是只能存在小说里面的主角，他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找不到这么好的人，如果有这么好的人的话一定是 gay 身材又好，然后那个就是又很会那个什么性能力又高，然后技巧又好，然后又完美体贴懂得等待，然后 what the fuck 真的太完美了，就是个完美男友，就是不跟他在一起真的没有理由欸， no reason。 对，反正就对啊，好男人只存在虚构故事跟别人家里，一直都是这样，我也已经习惯了好的，今天说了那么多总算也到节目的尾声啦。那这个礼拜要开的团呢，没错，最后我们要工商植入一下，这礼拜要开的团呢是柠檬大叔，已经开到不想再开的，已经是开第11团的，已经介绍到没有台词的柠檬大叔又回来啦。上一次开团好像是去年的7月份吧，就是一年一团的这一种团。那每次都是等到天气热的时候我才会开柠檬大叔，为什么呢？因为他家气泡水真的超级好喝，有买过的都知道。然后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有跟着我一起买的啊都在等我什么时候要再开团，因为真的很好喝。柠檬大叔是我从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团购，第一个主动去邀请的团购，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团购。然后柠檬大叔就这样子一直开一直开，从中山店开实体店，现在在信义区也开实体店， 我觉得我很骄傲，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像是，虽然它不是我的店，但是我选品选到一个我真的觉得很棒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也确实是日益茁壮，不是只有我觉得很棒，是连消费者都觉得很棒，然后跟着一起长大。现在这次团购，柠檬大叔还有出自己的大象联名杯，哎，大象杯真的很好用，哎，我自己啊，这个杯子你看用到这样，用到破破烂烂的，这个是我妈买给我的，就是我跟我妈一人一个。然后史努比的联名杯，这个好像不会再有了，好可惜哦。但是我史努比杯杯就是已经都破破烂烂的，上面的就是图案都已经就是有一点破损。但我自己是没有很在意这件事啊，我觉得用过的东西，有常用的东西就是要长这样，所以我不是那种很会爱惜物品的人。我喜欢物品都使用的痕迹，因为我觉得它是跟着我一起老的证明。对，那现在有一个柠檬大叔的。就是大象杯之后，大家可以体验看看大象杯的好，因为你真的是买了一个大象杯，你只会想要再买第二个，然后放在包里啊，随身带着走啊。重点是大象杯也可以放柠檬大叔，它是耐酸的，所以你自己就是放一点冰块，然后加个气泡水，再倒一颗柠檬大叔的柠檬砖进去。我跟你说，这比雪碧还健康，而且不会输给雪碧，一样好喝。我那一天就是给老公试喝，加气泡水加柠檬砖，他不懂为什么我老是这样喝，我真的一直都这样喝。然后他就想说，那不然我也来喝喝看，因为他是一个很讨厌气泡水的人。但是他加了柠檬砖之后，哦，是海盐口味的柠檬砖哦，先强调一下，他加了海盐口味的柠檬砖之后，他就说，哇，这好像无糖的雪碧，好好喝哦，难怪你都这样喝，以后我也要这样喝。因为我们都很爱喝气泡饮料，就是快乐肥宅水嘛。但是快乐肥宅水你也知道，糖里面过多，然后对身体其实不是很健康。可是海盐口味的柠檬砖喝起来真的就像无糖的雪碧，很好喝，很顺，然后又不会过酸，就是刚刚好，它就在所有的比例上都刚刚好。所以我超级推海盐口味的柠檬砖。海盐口味，拜托你们大家每个人就是一单里面至少要一盒，一小盒，你就当被我骗，你就当试喝，真的很好喝啊。如果你是在台北的话，你不想要就是一口气买太多，你也可以去他们的实体店试喝，先试喝再回来买团购，因为团购比实体店便宜太多，好不好？太多，那个太多要太多，很用力的强调。柠檬砖的部分，如果说你们想要买其他口味的话，我自己个人在推原味的，就是完全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就是最原始那个黄色的版本的柠檬砖。因为那个柠檬砖原味的是可以入菜的，我有拿它来做过小黄瓜，就是腌小黄瓜，然后又拿来做过西西里咖啡。它的调味口味就是比较多元，它的应用方式比较多元。哦，我还有做过什么柠檬鱼，也很好吃，然后你把它带出门去，你可以加在那个佛里面，佛，反正就是越南河粉，那个念佛吗？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加在越南河粉里面，人家都是挤柠檬，你不用挤，你不用弄脏手，你就是倒一颗进去，哇塞嘞，有味道，够酸，而且超级好吃，原味入菜超棒。那原味能不能泡水也是可以的，原味我妈就是喜欢喝原味，她就是不喜欢喝有糖的，所以其他口味她都不爱。那个人最不推的，没错，我有最不推的，最不推的就是蜂蜜柠檬了，因为蜂蜜柠檬真的爆干甜。如果你是平常喜欢喝半糖甚至到全糖的人，你可以挑战看看，但是蜂蜜柠檬真的爆干甜，无论我加多少水我都觉得有一个怪味，就是爆干甜这样。我自己个人是喝无糖茶习惯的人，所以我比较能接受原味或者是海盐柠檬。那至于荆棘柠檬呢，也很好喝，可是荆棘柠檬也是偏甜，所以以甜度排位应该是蜂蜜柠檬最甜，然后荆棘柠檬，然后海盐柠檬，最后是原味柠檬。这样甜度排位最甜的是蜂蜜柠檬，对，所以也有可能我的喜好是跟那个甜度有关系。但荆棘柠檬喝起来确实是会有一个荆棘的柑橘香，大家可以试试看。那我自己个人就是真的别无选择，我才会选择去泡到荆棘柠檬啊。至于蜂蜜柠檬，我都是买来送人的，就送那些不喜欢的。好，对，我觉得这个买来送人其实也很棒，它的盒子非常可爱。如果你们有去我的 IG 上限动上看，它的盒子是非常可爱，我觉得拿来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就整体的包装很够，然后质感又好，我觉得就无可挑剔。对，我自己也是打算要囤一些东西来送人，有的时候去跟窗口见面啊，或者是跟朋友见面啊，跟一些不熟的网友面交等等的，我都会拿个一两颗或是拿个一盒送人家。 真的很有面子，而且拿出去 又算便宜吧，300多块钱送人，我觉得很 OK 啊，就是做一个朋友这样啊。300多块，人家也不知道300多块嘛，就算他知道，他也会觉得说，哎，怎么突然间有小礼物这样子，有一点哦，就是好感度提升这种感觉。哎，人际关系不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吗？一点小东西，一点小贴心，慢慢的就会比较熟路啦，都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小 tips 记起来。为什么我会这么推柠檬大叔？真的就是送礼自用两相宜，这个可能不是广告台词，是真的长这样。在这边推荐给大家。然后团购的时间是从5月6号开始，为期一个月，不会加开，所以你们要买要快，然后数量有限。如果东西被卖完了，因为每一批做的柠檬就是数量有限嘛，对不对？每一批做的柠檬如果卖完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不用再跟我讲加追加，也不用再去私讯客服追加，没有追加，就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追加，因为柠檬就只有这么多，然后这一批今年的做完就没有了。所以我有没有，为什么我一年只开一次？因为人家也只有这样的量给我开，你知道吗？每次卖完就没有了啊，我剩人怎么办？我也没办法生啊，这又不是我的小孩。所以要买要快。然后如果你没有喝过的，真的你就当被我骗一次就好，就买海盐柠檬来喝喝看，加气泡水，它热量又低，又能满足你想要喝点什么手摇饮的欲望。我真的是靠这个东西才把我的手摇饮戒掉，真的很棒。推荐给大家。好啦，那么这个礼拜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希望你喜欢，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5秒备忘录再见咯。这一周没有说书，跟大家稍微请个假，我也是想要休息一下，我们就下个星期说书时间再见，大家早安，拜拜呀。